创世纪、起源纪。第31课到第33章至34章。中文第31课第一页。请读创世纪第33章全部内容。前一晚让人偷婚烟花的时间，让雅各在千钧一发之际对接下来的难题做好了准备。当雅各看到以扫率领他那400人马迎面而来时，雅各还有家族血脉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即将得到解答，他将其家族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这可能蕴藏着某些含义。在我看来，唯一最显然的用意是，他将最无关紧要的人摆在前头，而最重要的家族成员放在后方，那就是他的妾室和他们的孩子安排在最前方，直接面对危险，而他的爱妻拉介以及他的孩子，他最喜爱的儿子约瑟则摆在后方。也许一旦以扫发动攻击之事，可能更容易接机逃走，然后雅各他自己跑到他们所有人的前头，朝向他兄弟夫妇在底下摆，他其实完全匍匐在地，一连几次跪拜，并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这完全是屈服。依照中东标准来看，雅各将他自己以及他的部族生死交给以扫处理，任凭他是愚人刺或面临他的愤怒。在这情况里，极为讽刺的是，以撒对两个儿子的祝福在历史此刻完全颠倒了过来。对于雅各的祝福是，雅各会住在他的兄弟，医治他的支派，而以扫的祝福会受至于他同族的恶下。如今反而雅各却将他姓名交在他兄弟手上，以扫已经宽恕了他，而后两兄弟就此和解。岁月的流逝抚平了以扫的愤怒，就如他们的双胞胎母亲礼拜家所语言的那般，然后由雅各先给以扫的那份让人难以想象的慷慨大礼，这显示出雅各对以扫犯下的罪行的完整诚意和悔改。雅各按照中东式的问候，以最尊敬的态度向他兄弟献上礼物，并介绍他的家人。以扫期限拒绝这些礼物，最终还是手下。雅各很明智，即便是以扫之后表现得很大度，雅各继续以下书的口吻，对以扫像上级长官那样说话。顺便说一句，中东习俗的要求，一开始必须拒受所有的礼物，之后才能接受。我们看到这段小小的歌舞机雅各献大礼的桥段，以扫先是举手，然后最终接受了，没有任何其他结果，也没有特殊的属灵含义。以扫次是认为雅各和他的部族回到他的移动之地来回合，并提出在一路上陪同他的亲族前行。雅各说那样事情不通的，因为这些强悍的卑犊因沙漠游牧人的教程速度快到会使他所驱赶的羊群和牲口跟不上。因此以扫就提出武装护卫，雅各也同样拒绝了，并表示他会信靠上帝来保护他。以扫就同意了，就返回家中，向南骑行回到以东。31课第一页结束。31课第二页，雅各没有意愿追随以扫进入以东，除非是迫不得已，而当时明显是有这种可能性。实际上雅各先今成为以色列，那与生俱来的脚下特质在他暗示以扫他和他的家族确实要在以东与以扫会合的谎言中显露无遗，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然而当以扫和他的部下一离开的时候，雅各就掉头往西北方向前行，回到了当年与天使摔跤之处附近， 这片土地最终成为他儿子加德的领地。他显然是在那儿停留了好几年。他为那里起名叫舒哥 Succoth， 意为棚厅或是草屋，因为他为他的家族以及部分牲畜搭建暂时用的住所，这里不是他打算定居的地方。待了多久时间，我们不得而知。按希伯来传统说法是8个月。雅各班王时间 Shechem， 也就是他祖父亚伯拉罕第一次进入迦南地时到过地方。请注意，我们再一次看到历史重演。然而此时此地跟亚伯拉罕和撒拉在那片美丽地带扎营时相比，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这里没有一座城市，甚至没有一个村庄，在那时期这里只是一个地方而已。当亚伯拉罕时期甚至还未叫做时间。让我解释并给你们一点认识圣经方面的小小提示。如果你跟我提起关于早在墨西哥人到来之前就栖居在洛杉矶盆地的丘马是印第安人 The Chumash Indians， 你们就不会介意像我刚才那样称他为洛杉矶了。在那个时代肯定不叫做洛杉矶，我相信你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不过是我向你说明地理方位的沟通方式在圣经中的地名运用也是同理。我们现在所读的经文最初是在摩西时代被编撰成书的，这一位主要追溯到大约500至600多年以前。所以到了摩西时代，时间亦是一座繁华光为人知的城市。因此创世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抵达时间时纯粹就是沿用当时建议儿童用的地名来是别的方式。事实上由于旧约个经卷的成书时间横跨超过1000年的时间，城名和地名经历了反复变化。同样一个地点在最早期的书卷都叫一种名称，但在几百年后又叫别的名称，以至于在圣经中我们会找到同一个地方拥有2个或10多个不同的名称，有时候采用当前的名字，而在其他时期或沿用更早的名称。然而到了雅各的时代，这里建起了一座又围墙的城市，他向始建王哈摩 King Hamor 的儿子那里收购了一些土地。哈摩王施加南中多部落的其中之一，施西摩人 The Hivites 部落的首领。我们也发现到这座城市是以哈摩王诸子之一施坚来命名的。雅各宁可不住在城墙内，反而在城外搭其他的营帐，他是一个牧人，选择在城内居住不会是他想要的。另外一方面，生活在城市周围让他有机会为他家人的安全低阶呼职的安保条约以及获得是经提供的基本生活所需。他购买的城外土地的家音很重要，由于 A 点他记录着他确实购买那片土地，还有 B 点为此他付了一笔合理的价格，这样他不会被指控欺骗国王。原则上操作的模式跟亚伯拉罕购买麦比拉洞为埋葬地是同样的方式，在无可争议情形下提供每一种合法依据的永久所有产权。这份地契在后来的时代将证明尤为重要，因为在创世纪第48章记载着雅各将这块特殊的土地里约让他儿子约瑟继承。在这出埃及之后，约瑟最初葬在这里。以色列人潜意识带着他的遗骸同行，
尽管他的骸骨往后显然被迁到别的地点上，更耐人寻味的是，将来就在此处，就在时间城墙外的那一小块地方，耶稣将昭示一条让我们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要为此感恩的真理。我们会暂停一下，并且读这篇故事的一部分内容，虽然不是全文。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三十三颗第二页结束，三十一颗第三页。轻读约翰福音四章第一节至是四节。切记，在历史的这一刻，时间此时的名字称是虚假 Sychar， 但他们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在这里，雅各为他家人和牲口挖了一处水井作为水源。我们读到耶稣遇到了撒玛利亚妇人，这不是很有意思吗？第一个获得用生恩典或水的非犹太人，居然是 A， 一名女性，以及 B， 一名遭憎恶的撒玛利亚人，而且还发生在雅各，有名以色列。从米索波大米回到应许之地定居时，最初定居的地方。顺便说句，如今的事件位于约旦和西安，阿拉伯名是那不勒斯 Nablus， 而巴勒斯坦人声称这片土地里来属于他们。雅各现在改称为以色列，觉得他到了一个很可能是他不足新的永久家乡的地方，筑起一座坛，其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El Eloh Israel。 这个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以色列的上帝。虽然他们在哪里不会停留太久，创世纪第三十四章，请读创世纪第三十四章全部内容。根据大多数圣经史学家的说法，有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 Dinah， 那是大约十五岁左右。接着经文记载，那天他进到城里去监或探访某些本地女子。这段希伯来语的见探望是 ra 啊，带有愿意参与或者探索某种食物或是某类执行学习。史学家约瑟夫斯说，他去参加游戏摩人举办的众多一教接亲之意。时间为席为王之姿，看见的那并被他的美貌所吸引，于是就强暴了他。这整个故事的基调是一个带有天真愚蠢的小女孩陷入到复杂的陷阱。随后接而连三发生的时间完全超出她年幼无知的辨识能力，更别说去掌握局面。我们必须明白，蒂娜现在处于适婚年龄的处女，按预例绝对在未经监护人陪同下是不允许独自进城的。她这样做是明目张胆的叛逆举止，并导致糟糕的恶果。现在国王之子显然对的拿动了阴年，圣经说他爱慕他，与此同时经文只是道出他的一面之词。当一个男子与一名女子相连，绝不会去施暴枪战他，但是身为王子，他觉得他可以为所欲为。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位女子敢拒绝他的求爱。三十一颗第三页结束，
第三十一颗第四页。
无论如何，王子现在想去迪拿，所以他的夫王与雅各商量他已经得知女儿被性侵的消息。大约在同一时间，雅各的儿子们正在天夜间得到消息，他们分开的一起回到营去。席位王呼许雅各和他诸子并借时，他和他儿子想借由娶进迪拿来弥补过失，然后他们两族人同婚，最后成为一支民族。在这里有太多值得我们停下来讨论的事了，但我只想提出几个观点， 第一点，时间王想急于尝试修补的问题所在，既显示他的智慧，也显示他并非当代典型的君主模式。长久以来，学界怀疑当时的时间城并非只有西威人占据，而是有好几支不同部落占领。哈默统治的是一个部落邦联，就要采取大量的外交手段才能让他持续掌权。第二点，我们需要理解时间王国是地域了扩的国家。在雅各时代，这座城基本上是中央政府所在地，通下一个非常广泛的地域。城市本身不是特别庞大，倒是曾经通知过一大块地区。古代阿卡的和埃及文献记载，说到时间王国覆盖范围面积大约1000平方米英里左右，从耶路撒冷南端摩开始算起，并往北延伸至密集多 Megiddo。 我们目前讨论到的国王及其王国，就正如古代文献所述，是同一个王国国王。哈默更像是酋长而非国王，他就必须善用政治才能治理他多元化的王国。在第七节末尾所述，这是机枪爆世间本是不该做的事，这段所发生的事情在中东地区是违法的，更要求男子要赔偿对方。女子的家庭因为她现在参遭玷污而毁了，企图为已经失去贞操的女孩子寻觅一位丈夫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后续经文中，我们将看到时间往维勒蒂娜提出一个丰厚的方案，超过一般新娘的拼劲，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因为她负有法律义务。然而真正让雅各珠子这么恼怒得是，时间王根本之子不提他儿子侵犯迪娜的罪行，就认为这是从没发生过那样。更深的是，迪娜还在城里被口味任职，这就揭示了为何时间王甘于用轻蔑的态度与雅各对峙。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没有听到雅各恢复时间王的话，反而是雅各主子对时间王的要求提出了条件，即国王其中子还有他全家族以及城中所有男子必须性隔离，这样子的那就能嫁给时间。为什么要所有男子必须接受隔离呢？那是因为任何人不遵守亚伯拉罕制约的条款的，时间竟成为以色列的一员。这就是时间王所说的，在世之结果而言，就是最后两组结亲及他的族人和雅各的族人将融合为一。要成为盟约的一份子，就必须要性隔离。然而这是一个诡计，因为他们心里想着邪行报复，他们正在运用从父亲雅各如今成以色列身上学到的手段欺诈。他们非常清楚古代成年男子被隔离后的体验是什么，非常剧烈的疼痛和感染，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弱不适。 时间王哈默同样被列，他召开一个公共大会，他对城中男丁们说，他想要他们接受隔离，以便两族的人能合并，因为在那个时代接受成人隔离是一个非常同步于生的过程，他们不太可能对此这么兴奋。因此他把这话说得好像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的样子，然而主要是为了他自己累积财富的目的。因为在第23节，时间王对他城里的人们说，他们的群畜活菜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并非如此，那将会变成他所有。
31课第4页结束。第31课第5页，
首领兄便滔滔地为他自己的观点辩解，他说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说法暗示着时间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条约是存在的。于是乎，拒绝雅各的要求将会是一种侮辱。在第24节告诉我们，时间的所有男子都受了割礼。三天后，正当他们处于最疼痛虚弱还有感染扩散之际，西面河里围着对兄弟到城里杀遍所有男子，此时受割礼者毫无反抗之力，这还包括杀掉时间忘记其珠子。他们也救出蒂娜，在西面一吉利未完成杀戮之后，雅各其余诸子此时也加入西结这毫无防备的城市。他们不仅强夺财物，还掳掠人口。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常见的操作模式，把人口掳走来增强自己部落的力量与势力。要明白，那是西面和利未之牌，到处屠戮所有男子。西面跟利未所带领的人里面，此时来看，有一些他们的男仆，也许有一个或两个儿子也参与其中。我怀疑还有来自其他支派的人也参与了，因为杀掉所有城中的居民，光靠几个人是不够的。而且我也推测，是靠游击式住户清理方式进行的，这样没有人能警惕，直到他或他临死前才意识到。当雅各得知他儿子们做的事情之后，他被痛于绝，怒气冲冲地向他们说道，由于他们的这场屠杀是他在家男人和比利西人 The Perizzites 中变得臭名昭著。比利西人被认定不是特定的部落，只是一种对居住在迦南山丘地区无名部落的繁称，但是他们绝对是迦南人的起源。这里我们应该记得，西威人当时统治时间的部落是远自迦南的众多部落之一，而迦南是罕的儿子挪亚的孙子。也就是说，他们全部都有血缘联姻关系，有可能在他们当中彼此间有签共同安保条约。雅各告诫他儿子，此时他们已经犯了这事，很多部落要齐举对抗他们，他们没有获胜的机会，因为他们面临巨大人数劣势的局面。他的儿子们对他们卑劣的心境毫无悔意。随后西面和利未将要为他们的施杀与暴行遭受更公开的羞辱。在创世纪第49章，当雅各在临终前为每一个儿子分配着服侍，后来都被证明是预言式的祝福，西面跟利未听到的竟是这样的福分。 NRS 美标版创世纪第49章第五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得到监视残忍的器具。第六节，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沉怒杀害人民，人一看短牛腿打尽。第七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周，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有意思的是，利未成为祭司和圣殿守望者。利未的两项主要工作是在杀献祭牲畜的屠夫身份，还有圣殿祭期阵地的武装门卫的身份，都是血腥有暴力的工作。31课第五页结束。第31课第六页，利未人在应许之地划分中不会获得任何土地，他们反而会散居在12个支派的领地上。西面经会分的一小块被由大支派环绕的领地，而且是第一个被另一个以色列由大支派并吞的支派。在我们进到第35章之前，请让我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上帝不打算
让蒂娜和时间之间出现联姻，他不会允许希波来任何这些异教徒通婚。没有迹象表示雅各也赞同此联姻。事实上，没有显示他儿子们会认为那是个好主意。由于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假装同意者向求婚提议，并伺机遭到方法去报复他们。雅各以色列家与西威人、哈摩王及其家族的结合的影响，是将上帝已经割开和脱离的家族重新合一，也就是把山盟受祝福的血脉、基雅各的血脉与收州族的汗的血脉、哈摩王的支系合一，这是撒旦最希望不过的事了。31课第6页结束。